弟兄姐妹们平安，不知道你们在刚才敬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当我们聚在一起在主面前的时候，其实不太需要太多的言语，其实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位上帝的存在，啊，触摸我们的心灵，是吧？让我们在敬拜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流下眼泪，能够亲自的感受到神给我们的那个恩典，就是这样一位真实的上帝。耶稣活在昨天，也活在今天，也活在未来。今天我们不单单能够经历到他的存在，同样我们的历史历代的这些的圣徒们也同样能够经历他，也能够见证他。刚刚曹老师为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经文，可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圣经当中熟能详，甚至很多人你都可以背得这样的故事，记得它当中的信息，包括我们在图上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五饼二鱼，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但很多的时候或许这些熟悉的故事我们觉得已经好像没有多少东西在，但是我想提醒大家，这个的故事这个的神迹是唯一一个神迹记载在四本福音书当中，这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的故事，这个的神迹，其他的没有。这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早期的教会非常的重视这个的故事，经常在他们的群体当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见证。所以这个故事其实蕴含着非常非常多很深刻的意义在这个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个充满了怜悯和爱的上帝，而且让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充满行动的耶稣，他随时在观看，他随时发出他的怜悯，他随时在行动去医治，去给人祝福。我们今天很需要我们时时回到神话语里来看他对那个时代，包括对我们的时代，他要所要传讲的信息，让我们如何更深的能够来理解。今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关注啊，这段的圣经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的内容在当中。我们关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上面，就是神的丰盛，也来一起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到神的丰盛。在我们谈丰盛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一讲丰盛，我们很容易会跟一个宴席连在一起，对不对？刚才的故事其实也是像一个宴席一样，很多人聚在一起，一起来吃饭。我们听说有多少人啊？5000人。我问问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参加过5000人的宴席？没有吧？而且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5000人只是什么？男人。如果我们再加上妇女和儿童的话，哇，不得了的宴席，我们很难去经历。但是其实我想提醒弟兄姐妹，在今天的圣经当中，如果我们稍微往前看的话，而且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宴席，让我们来看，通过这个宴席我们一起来看什么是神的丰盛。其实神的丰盛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人的丰盛。回到今天的经文的第一句说什么？耶稣听到了什么？不要解释，知道吗？当他再来做些服事的时候，他来医治人，他来喂饱他们的时候，耶稣听见了什么？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稍微往圣经一前一点点看，他听到的是一个坏消息，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啊，很多解经家说约翰是他的表兄，但是 anyway 他是他的表兄，或者说他亲密的同工，被杀被砍。这个砍头的原因呢，是来自一个另外一个的宴席。所以今天我们看，在这个里面，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特别是4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丰盛，两个完全不同的盛宴。第一个盛宴发生在王宫。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最最奢华、最令人向往的，可能莫过于皇宫的盛宴。 在那里你可以尝到一切的山珍海味，有最高档的设施，有最有名的人与你在一起，你可以享受最好的。这是西利望风中的宴席，是西利为他的生日所举办的宴席。而且从其他的圣经那个不同的福音书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加丰富的图画，关于那个的宴会哈，很多很多非常奢华，各种各样的物质的享受，音乐舞蹈什么都有在这当中。而我们看见的很多是人的丰盛，但是同样让我们看到的是人间的虚浮，人间的伪造浮夸，而最后带着人间的苦。因为在这个宴席上面，因着西利女儿表演得很好，她许诺她，她说我的国家的一半要给你。结果呢，这个的女儿和她的母后串通起来，他们要来要施洗约翰的身上。在这样的盛宴的当中，人的生命成为了一种赌注的代价，成为一种赏赐人的方式，成为了一种的筹码。在这样的盛宴当中，我们最后看见的是人的死亡。圣经中很多的故事其实继续了一个的场景，描述了一个事情，也带着很深刻的意义，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人世间很多很多的真相，人世间的虚华，人世间的伪造，人世间的恶在哪儿？就在人的盛宴和丰盛当中。当然，同时，如果我们来到十三章以后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盛宴，一个完全不同的丰盛，耶稣的丰盛，神的丰盛。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盛宴发生在哪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不在豪华的宫殿当中，在哪？当我们如果我们对这个以色列的文化历史有更多一点的了解的话，荒野在圣经当中有很深刻的意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荒野当中徘徊，其实我们很多人我们也在荒野当中，就告诉我们在一个荒野当中发生了什么的事情，看到了什么样的宴席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神的怜悯，看到了神的医治，看见到人的保存，我们经历到的神的平安祥和。在这个的盛宴当中，我们看见很多的美，很多的善，给我们带来的盼望，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鼓励，给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虽然他是在旷野，虽然发生在好像不起眼，每一天好平凡枯燥空干的生活当中，但在这里我们经历到爱，经历到恩典，经历到怜悯。这些人他们不单单心里面心灵得了饱足，他们的生活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我提醒大家留意一点点哈，当这一群人在围绕跟随耶稣的时候，你看圣经上告诉他们的，其实是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环境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些人出来拖家带口的，自己不准备任何的食物，说明他们渴慕神的话语，跟随他，愿意来到这里就近这位的神，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满足。但是上帝依然看顾他们生活的需要，而且不单单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就要看到而且超过他们的所求所想，他超过他们的所需，最后留下来多少个篮子？12个篮子。同样啊，在圣经当中很多的数字，很多的名字都有些深刻的意义在那里。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多少个支派？12个支派。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他给予充充足足，足够所有的一切想要。他创造的地球，其实今天地球的资源完全够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享用，但是 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不一样，很多的地方非常的缺乏，甚至在今天21世纪的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饿死。但是同样在很多地方我们看用都用不完，这些的问题提醒我们回到神的里面。人的丰盛，神的丰盛不是人的丰盛。而且在这个圣经当中，在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的神的丰盛到底是什么。其实你看两个的宴席同样丰盛，但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是什么？第一个宴席没有神在，第二个宴席神在哪？有神的灵在和神的父，神的丰盛其实就在于神自己。圣经当中不断的向我们启示，而且历史历代的圣徒们，历史历代神的儿女们，他们用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不断的来见证，其实这世界上始终如一存在一位充满怜悯慈爱的上帝，一个蛮有丰富的上帝。就像刚刚我们在念起经文当中我们所读到的那样，这位的上帝蛮有了爱，蛮有了怜悯，蛮有恩典、信实和公义，在他的里面有一切的丰盛。这是神他要赐给我们。我们熟悉，如果熟悉罗马书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记得的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8:32，他告诉我们神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且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在歌颂，在敬拜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一切。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为我们舍了，让我们能够得着他。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不理解这个万有的概念，我们太注重于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所拥有的那一亩三分地，我们把那一个的扩展认为这是万有，很关心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所处的地域，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我们经常陷在其中。就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话，我们经常捡了芝麻丢了西。但这位丰盛的上帝要把他把万有都赐给我们。而只有你发现当我们认识神多一点点，我们能够经历多一些些以后，我们才能够开始去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丰盛。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见这个真正的丰盛不再是被我们当成个富有或者贫穷，健康或者是疾病，顺境或者是逆境来定义。否则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富裕的环境当中，在我们好像健康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享受你的丰盛。但在其他的情况我们好像找不到的上，但是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丰盛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其实在任何的境地当中，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贵，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无论是疾病，无论是健康，我们都可以经历到这位的上帝，都可以更深的去认识他，更深的去把握他。而事实经常告诉我们，其实恰恰在富有的时候会更难一些，然后在贫穷的时候好像让我们更容易去依靠这位上帝，寻求这位上帝，健康的时候好像更难一些，但是在疾病的时候我们不住的向神来呼求，每一天都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其实本来富有、贫穷、疾病、健康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经常出现的事情，本身没有任何特别，但是经常在我们的理解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认识清楚的话，往往富有往往成为我们的难处，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还蛮有能力，而且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经常容易去操纵神而不是顺服。 圣经中有一个人物，一个大富豪，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叫约伯，大家听过吗？我们经常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们被他的财富所震惊啊，他幸福的生活经常的震惊。我为大家能够去看一看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的帮助我们来理解，特别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个人曾经拥有只令人羡慕一切的富贵也好，平安也好，恩赐也好，他都有。但最后神在神的允许下，他失去了这一切，他拥有的人所有所有的丰盛，但是神允许让他失去了这人的丰盛，失去了他的财富，失去了他的儿女，失去了他的健康，甚至最后我们看到他失去了个生存的尊严，生命的信心。在整本约伯记当中，我们经常看见他和朋友之间那种非常激烈的对话，他一直在质问神，他不停地在那里挣扎，神为什么你引起这些事情临到我？我甚至我诅咒我生我的那一天，我希望我没有生下。这是约伯在丧失人丰富的时候不断的挣扎。但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一本在约伯记当中，在对话进入到后面的时候，他怎么出来？是神回了他一切的问题，告诉他背后一切的原因。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本圣经的话，你会发觉他真正真能够出来，而且做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宣告。他说，我曾经封门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是为什么？是他找到了这一切的答案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受苦？还是在这一切的当中，他经历到这位上帝的真实和伟大？他最后甘愿俯伏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看见他真实的得着了神的丰盛。丰盛，神的丰盛。前天我看到一本书，有一位灵修大师，他一生的经历，他说人啊，在这个生活当中，人生当中不断的经历去挣扎，其实为的就是五个字，没有一个神是真实的。其实你发现我们生命中很多很多的挣扎，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苦恼，我们的担忧，其实都在于如果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他的应许就是真实，我们的归宿也是真实，我们的一切在他的里面都会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他们在疾病当中，他们在生活的难处当中，但在一切的过程当中，你会看见他们表现出完全不一样，可能在有的阶段不相同，但很多时候他们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经历过上帝真实的人，一定会在他的生活当中表现出那个不一样，因为他开始抓住那个神的真实。当我们说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有一位真实的上帝在我们面前来听你的祷告。当我们在经历难处，在经历这种挣扎，好像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真是有一位上帝在陪伴着我们，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他。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追求，我们所追求的丰盛，其实也是神主耶稣应许给我们的丰盛。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有谁背的吗？约翰福音十章十节，OK， 主耶稣自己说的话，他来是要干什么？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所追求的丰盛，主耶稣所应许的丰盛，不是这世上所讲的丰盛，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金钱，无论是生活的富足、事业的成功、 身体的健康好像儿女的成才，而我们单纯精神的愉快，神要给我们祝福，这是世上的祝福。而且现实会告诉你我，这些都不长久。神不允许，他神给我们，我们却会去追求，但你会发觉，这个富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财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你得到一些，一定要有人舍去一些，这是人世间的本质。然而主耶稣在这里所应许的，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丰盛，是神的丰盛，在他里面的丰盛，他的应许，他的供应，他的平安，他的力量，他在患难中那个随时的帮助，还有他的永恒。然而这一切的丰盛都跟我们对神的认识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分不开，不可分割。简单说来说，就是我们对神的真实的经历分不开。而这一些不需要你有特别的才能，不需要你有特别的财富，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来跟随这位主，愿意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愿意来认他为你的主，都可以得到，我们都可以来经历他，享受他所赐给的丰盛，而且这样的丰盛存到永恒。你会发觉在我们生活当中很真实的反应，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生活得很可怜，甚至比不幸的更可怜。你发觉当我们做基督徒，当我们事事顺利啊，一切都很平顺很好的时候还可以都好，但是当我们遇到一点点的挫折，一些的挑战，一些危机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在跟世人去做比较的时候，在你事业不顺，婚姻出问题，健康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再有问题。如果我们不认识到，我们经历不到那个神随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真经历不到那个真实的丰盛。以前我曾经看过一个的有一次的在网上一个信息，讲一位基督徒，他回去跟这个同学聚会，很多年不见啊，他呢在虽然在国外发展，但是呢不是很顺利。这个当同学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发觉原来在一起念书的那个最不成器的啊，跟他已经常有矛盾，最不成器的那个同学，哎呦，今天发达，带着他们请这些的同学们一起吃饭，我带着他去参观他的儿子。哎呀，这个弟兄在写那篇文章的当中，他那个时候的心里面是无比的满足，欢乐的跟他去每一个进去每一间房间，他就觉得他心里面好像都在凉飕飕的。但是呢，他回来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位同学哈，享受人世间的这些福祉，但是呢，我呢是得救啊，我有神的恩典。结果在下面几天来的交往当中，突然一天，他们谈到这样的话题，这个同学告诉他：“哎呦，原来你也是弟兄啊！哎呀，去年的时候我已经信主了。”你知道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嘿，太好了，是吗？他说他的心口一个重锤锤在他的心口，他连一点点好像都在面前有点值得去夸耀，稍微觉得他的价值的东西被这一下灰飞烟灭。他当天晚上回到他住的地方，真的是痛哭流涕在那里。但是各位弟兄，经历这样的真实帮助他能够看见他以前所走的信仰道路的虚实和肤浅，通过这样的经历来提醒他，还真的认识这位上帝到底是何等一位样的上帝，来重新来调整他人生的方向，来明白那个他所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也有，我 我们都不是完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但是求神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愿意留心，愿意去经历，去经历那个神的伟大和真实。因为我们所处的任何那个的环境，无论是顺，无论是逆，无论你是在富裕当中，你在贫穷当中，这位上帝是所有人上都可以来经历。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一步一步，我们更加的明白这位丰富、丰盛、慈爱的上帝。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帮我们慢慢的过来认识我们自己的那个身份。今天很多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交流，很多他们工作很多年，他们周围的同事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其实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份。当然，可能我们讲基督徒讲的太多的字眼，但真实的身份。神的儿女，耶稣的跟随者，耶稣的门徒，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份来的。这带着神给我们的祝福、托付，蕴含着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当我们越能够去经历，我们越能够去明白，越能够去认同和接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坦然去面对我们真实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境遇。帮助我们活出那个神儿女的尊严，活出那个生命的风采，并不需要等到哪一天你富有了，你成功了，你事业有成了，你的孩子成器了，就在当下我们就可以体验，而不再需要依靠那一切身外必朽坏的东西，无论是我们的外表，我们所有的名声，我们的财富，还是我们的权利。到这个时候，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的体会？当我们不明白这些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劳苦愁烦，很多的担忧。虽然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在澳洲很富裕的社会，但是我们为前途充满了各样的担忧，担心明天又怎么样，又有金融风暴，我另外一栋房子的供款可能又供不上，是不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没有那个定心，我们没有那个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个神不可震动的国在我们的心里。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艺高人胆大”，就说这个人呢、啊，他有这些的记忆，他明白认识自己，所以他不怕前面这些的挑战，去什么样的境地他都敢去。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样，我们有神在我们后面，有神与我们同在，他说我们的上。他让我们能够经历他，能够真实的信他，让我们经历到他的丰盛。好，让我们通过这个，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我们要追求的丰盛，那是神的丰盛，是让我们知道这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希望在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断的能够来明白。那么下面一个我们要谈另外一个问题哈，让我们明白神的丰盛。下面一个是我们如何来经历这个神的丰盛。刚才我分享到一些的弟兄姐妹，其实你发觉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经历到这位上帝的时候，经历到丰盛的时候，你我有意无意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启示出来给我们。好，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当这个他们聚会好像完了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哈、那个门徒就想打发这些人，因为没有吃的，打发这些人到各自去买他们吃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他们去，要他们来给这些人吃。然后呢，门徒就说，哎呀，我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办？耶稣叫他，你拿过来。然后我们看见圣经记载的，耶稣拿到五个饼两条鱼，向天祝谢了，掰开给些门徒，门徒又传给众人。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这人所有的人都吃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吃饱。我们看见几个的关键哈，耶稣如何使这些人吃饱？ 或者换句话说，这些人如何经历到宝珠，这些门徒在里面做了什么，把他们的五饼啊传献出来传递出去，对不对？我们要能够真正经历到神的丰盛，最重要的途径，换句话说也是神的呼召，就是我们愿意献上那个五饼啊，献上我们的五饼啊。我们有这样经历的弟兄姐妹，不管像我刚才讲，不管你有衣服，其实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尽管你在难处当中，或许你也在关怀别人；尽管你在贫穷的当中，你还没去施舍给别人，去帮助别人。经历神的丰盛，我们需要去理解，不是那个去占，不是去要去捉，乃是要去奉献、去献上。换句话说，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词叫做舍己，把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支配、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愿意交给这位上帝。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在我们讲得着神丰盛的时候，那个得着我们经常的理解是成为我的，成为我的，属于我所有的，属于我可以支配。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需要醒过来，我们人不可能把神据为己有，供我们能够来调遣，包括我们的财富也好，包括我们的用我们的所有贵财，包括甚至包括我们的属灵恩赐也好，属灵恩赐从来不是给一个人的，它是给一个群体，让我们一起能够得到这些的好处。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必须来接受，我们也能够承认，其实我们和我们的一切都属于这位神。我们要得着，就需要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当中。神有一切的丰盛，是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当中。参与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信息，我们需要参与到这个，就像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敬拜，我们要参与到这个，我们参与的聚会，我们需要去参与到当中，参与到讨论当中，参与到准备当中，参与到服侍当中。耶稣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北方，而是我们属于耶稣，北华也是他，他是我们的主。要经历他的丰盛，就要献上我们的五饼啊。当我们在讲献上和舍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人自然有一种的惧怕在里面。其实它真实的含义，通过这篇今天的圣经，让我们看到那个真实的含义，其实是分享。你在我们在圣经当中来看这些的门徒，他们是献上了他们的五饼二饼，但是不是他们就没有了那五饼二饼呢？他们并不是没有，他们并不是失去了那五饼二饼。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加耶稣，五饼二饼够他们吃吗？可能不够，对不对？但是当他们愿意献上的时候，本来原来他们自己都不够吃的那个部分，现在他们都能够吃饱，而且借着他们很多人也吃饱，而这些人不单单吃饱了，而且还剩下了很多。神今天要对着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加愿意也明白，这不是真的我们牺牲了什么，我们舍掉了什么，乃是我们得到了更丰盛的东西。我想现在问问大家，什么是你我的五饼二饼？大家有没有思想过，什么是你我的五饼二饼？我们的五饼二饼是什么？是不是要等我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有了很多的富足，我们有很多的有余，我们能够奉献出去？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五饼二饼，其实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你现在就拥有的时间、金钱、财感，无论我们自己怎么看，多么的少，多么的可怜，多么的不足，他不需要等到他你我知道，你我感觉到我们已经有余了，我们才能够献上。五饼二饼 或许是你忙碌生活当中一个星期忙碌生活当中的一两个小时，你能够为主买上，你能够打个电话，你能够去做个探访，也或许是主日早上你来到这里的一个准时的到达，一个的笑脸，一句的问候，也或许是在你和人相处过程当中的一声的感谢，一个真诚的道歉，也或许是在你的服事当中一笔小小的奉献，你承担一份的责任，或者你有一份的委身。其实我们的福音有一个核心的信息，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死，钉了十字架，那这些所表达出来的是这位万有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他愿意与你以你我这么渺小的人能够来分享他的丰盛。他为此他天保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爱，他的拯救，而且同时他不单单停在这里，他也邀请我们，呼召我们，同时来训练我们这些称为他儿女称为他门徒的人，能够一起愿意来分享，以我们的周围来分享，以这个世界能够来分享。我请大家留意今天的经文啊，刚刚这个弟兄也提到了整个分饼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用这个黄字标出来给你看，他递给门徒，然后呢门徒又递给众人，是不是？他不是直接拿着饼递给了那些人，你发现其实从那些众人每一个人手里接来的饼从哪里？从这些门徒的手上接。神要我们享受，当我们接受他丰富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恩典流淌出去，流到你去。当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有很多圣经的地理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地方哈，我们知道靠近一个叫做加利利海的地方，对不对？这个地图呢是中东地区哈，巴勒斯坦地区的那个地方有两个著名的海啊，严格来说其实不是海，是什么湖？一个叫加利利海，另外一个呢死海啊。我神很奇妙，他也经常借着这个地理也来告诉我很多信息。你发现这个加利利海在上游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上游，这是加利利海，这是死海。加利利海呢是有很多的流，这个流到这个海里面，从北边，然后它的水继续往下流。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加利利海非常的美，这里的水流入又流出，所以它的渔产非常的丰富，水发甜，既可以饮用又可以灌溉，滋润大地。我们看得见风景优美，一个充满了生命。然后另外一个海，我们来看，今天是经过我们人工改造的哈，这一条海呢，它从四个地方，不单单从一个地方啊，加利利海从一个地方有源，它从四个地方有，不但有流水流到它里面，但是它有个特点，它从来不流出去。就为什么它叫死海？因为它跟它的堆积盐分非常的高，人在里面你不会游泳的也不会，也别担心，你都会飘在上面啊。而且那个里面一片死水，它的盐的浓度非常的高，鱼类跟任何的生物都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它被称为死海。我们看漂不漂亮？虽然风景很优美，但是它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这就是死海。希望神引领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加利利，不要成为死海。讲到这里哈，最后我想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当中可以学到的东西。这个故事当中特别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有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要我们认准我们所追求的不是那个人世间符合这个潮流的丰盛，乃是神自己，神的丰盛。当你有了神的丰盛，神会给我们智慧，处贫穷也好，处富贵也好， 主圣经和逆境啊，我们都能够经历到，都能够来经历到它的真实，同时我们能够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第二个很重要，当我们认准以后，我们需要开始分享我们的福音。对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都要知道明白我们的福音是什么，你愿意能够来奉献，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肩负着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但同时不单单在我们的当中，这或许是我们特别华人教会我们的一个缺陷，我可以说一个不足，或者说一个需要我们长进的地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关注于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慢慢从自我那个里面出来，但是我们关注的还是很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在这个注释当中看见，门徒们不仅仅分享，他们分享出去，所以也需要我们不断有这样的意识，能够与我们所处的社区，虽然是我们是华人，我们语言有障碍，但是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华人的社区，而且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来接触到我们周围的社区，让他们一起也能够来经历到神的丰盛，这需要我们一起能够来做。当完全明白，我也完全理解，我也一样，我们其实经常像故事当中的这些的门徒一样，我们都经常感到缺乏，我们缺乏金钱，我们缺乏时间，我们缺乏才干，我们缺乏精力，我们也经常感觉到疲惫，我们也经常看见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像可以被神使用。但是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当来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也到了带着很多的需要和缺乏，他经历刚刚经历他的同工、他的这个表兄的死，但是他愿意来到人群当中和这些他的门徒们一起来服侍。我们这个时代有一天最大的试探就是自我保护，舍不得给不出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多年我们是一个福音的消费者。当你发觉当我们是一个消费者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个特别的谚语叫什么，顾客就是上帝，是吧？所以我们自然来到聚会也好，我们参加小组也好，我们经常同时是一个精品，我们要来看我的胃口能不能得到满足，我的需要能不能得到满足，忘记了其实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一个分享者，是一个给予者。当你能够去分享、去给予的时候，代表着什么？你是一个拥有者。教会是我们当家的，事工是我们的，神的丰盛不是给一个人，是给我们所有人。当我们能够像这样去面对的时候，其实你发觉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出路，我们就会少很多的抱怨，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就会成为神要使用的解决这些问题方案当中的一份子。 We are part of the solution， 希望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要不然我们经常会听到弟兄姐妹这样的分享，哎呀，我现在实在也不行啊，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啊，我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需要，我什么也做不了。这同时你看见的是人的软弱，问题会不断的来的。神其实他的恩典就是这样，他要救我们，他真的是要来里面我们更深的能够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要让魔鬼撒旦的当，不要再在这样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更多的自我保护、自我为中心，你会发觉我们弄巧成拙，这是撒旦，这是世界的魔鬼，让我们没有时间，让我们经常看见到自己的不足，我不愿意去多一点点的给你。你会发觉其实时间紧，我们经常想等等等等，如果我有空了我可以干点什么啊？我可以读点经，我可以做点的服饰，但事实上其实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忙碌，不是吗？当你发觉你真的有一天坐下来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冷淡，你都没有心去想这样的事情。同样金钱也是这样， 再多也不够，其实。然后奉献的本身，其实是神给我们的邀请，让我们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来，参与到他的丰盛当中来，一起来学习那个善用金钱的工作，不要被这个金钱所捆绑。通过奉献，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信实和他的能力。同样，才能干也是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就能够做事情。神经常呼召我们，给我们引领我们走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装备我们，在我们的经历过程当中，他不断的陶造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来经历。那最后，借着今天的故事，盼望主耶稣让我们能够看到，其实不管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拿出你认为的那一点点，不管多么少。拿出一点点，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金钱，像主一样向主祝谢，掰开给出去，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拥有的，或你留下来，或者你后面得到的，比你原来以为的要多得多，而且你一定会经历到神，经历到他的恩赏，经历到生命的祝福。好，让我们起来。亲爱的天父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